欢迎来到
少女妙妙屋，
我是可可，
我是丹丹。哎，可可，
嘿，
你知道我小时候有什么梦想吗？
小时候
猜猜看。
我想象一下，就是会到处就是旅游跟别人搭话的人，就是感觉会在很多地方都生存得很好，可以上山下海，上刀山下油锅。冒险家之类的，
小时候想要当一个卖豆花的，也算是
豆花的，
算是可以上山下海的去卖豆花。
为什么要上山下海？
哦，因为我小时候真的非常喜欢吃豆花，我早餐一定要去菜市场买一个豆花，就会觉得很幸福。
早餐吗？
对啊，
早餐吃豆花哦，
热豆花。
那有加料吗？
红豆泥。
哦，你们高雄人都这样吃早餐的吗？
我也不知道，可能那间特别吧，吃到很想要自己长大之后卖很好吃的豆花。我就会想象我卖一桶一桶的豆花，把它缠起来，我会觉得很疗愈。
你这样让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就那时候我们吃素，因为我午餐吃素，然后就会到吃素的学生都要到那个餐厅去吃饭，然后就是一个大圆桌，然后上面有很多道菜。就像合菜的感觉一样然后那时候跟我一起去吃素的我们班有两个女生她们不约而同的都受伤了就是不能来吃饭然后就是她们就只能待在教室然后我就去帮她们盛饭回教室然后我就会拿那个就是那时候我们的餐盒是一个碗公的感觉嘛就是一个碗然后有个盖子盖子可以盛菜碗可以盛饭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都会下去帮她们盛饭就是盛白饭在大碗里面然后慢慢的把菜一边旋转碗一边完美的放进那个碗里面
哇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可以当便当店的老板娘所以我有一阵子觉得我应该是个称职的便当店老板娘吧我想跟这个产豆花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想要产跟装的那个过程
看起来就会觉得很厉害啊
就是沉到炉火纯青因为他们你知道脚受伤都很久就不会好我就每天都帮他们盛饭盛到我觉得自己很厉害虽然只是盛饭而已
那其实我们今天会讲到说小时候什么梦想就是在讲小时候到底对于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志愿呢你到底长大之后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没错
那因为我们之前也是聊到了暑假这个主题啊就其实还蛮多学生就是在放假之余也是要开始努力的找工作了呢
对啊大概6月毕业有的人可能在毕业前就开始努力的在找工作了
对
但应该也是蛮多人就是想说先休息一下因为才刚毕业而已可能暑假或是更晚才开始找工作但不管什么时候开始找工作这都是必须经过的一个路程呢
真的
对小时候都会想要快点长大因为小时候就很不自由然后钱又不能自己运用然后就会想说哦，很羡慕有工作的人啊都可以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什么的但自己长大要找工作的时候却发现其实事情没有这么容易就你会很抗拒要找工作这件事情对真的真的那你之前就是卖豆花是小时候的志愿吧就是你应该没有到大学都想卖豆花吧
没有我这人生中做豆花的次数实在是寥寥无几我想我应该近期内没有办法卖豆花
就是你就是那时候毕业前就想说要找工作嘛那你找工作有特别想要找什么工作吗或是有幻想自己去什么职业之类的吗
哦，幻想倒是很多，我真的是像从刚刚那个豆花，就是小时候的幻想，然后到高中的幻想，就觉得我想要成为一个穿着漂亮的森林系的衣服的森林保育员。
森林保育员才不会穿森林系的衣服。
对啊，感觉树枝勾到，不小心就出现山难，因为穿太华丽的衣服，或者是什么心理咨商师之类的啊。我以前就会觉得，就是自己好像是一个包容力很强的人，感觉可以做咨商。但殊不知，这两个东西都是需要一定的学科的水准吧，就是说你要对你要达到考试的一定的成绩啊，才能进相关的系所大学。所以我就默默的放下了这些事情，因为森林保育员部分啊，就我的生物啊那些科目太烂了，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当兴趣好了。念大学的时候，因为 因为我还蛮喜欢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念英文课本那种感觉，就觉得自己声音很好听。
我好像可以理解，我好像懂那个感觉。
就每次大家一起群体念英文的时候，就是我沉浸于自己好听声音的时刻。然后我就想说啊，那我大学就可能可以念跟配音相关的一些科系，所以我就选的那个广电系的广播组这样子。
嗯，
我就觉得我好像可以去做配音相关的事情，但后来我也没有往那一块走。就是一方面是配音圈蛮小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在大学时间可能比较胆怯一点吧，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就是其实也是有他们高压的部分啊、然后你要怎么达到声音导演的要求啊，所以后来我就想就是要把兴趣当工作好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吗、你会这么觉得吗？
我大概知道耶、其实以前还没有工作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如果可以把兴趣跟工作结合的话就可以工作得很开心啊、就工作就 不只是为了赚钱，不只是为了生活，也是可以燃烧热情的地方。但其实能真的能这么做的人我觉得还蛮少的耶、就是因为当兴趣变成工作后它就不是单纯的兴趣，就是你不是像喜欢配音你就在家里自己练习啊开心好玩这样，当它变成工作的话它就会有自己的压力在，兴趣产生压力你就会觉得没办法开心的去做这件事了吧。
嗯，要平衡开心跟当你做不好的时候你要怎么不掉到谷底的感觉吗？
对，
因为像我之前就有看，你知道有个 YouTuber 叫金鱼脑，他就是做一些跟环保相关的旅游相关的那个 YouTube 影片，他有一天就开始画画，他就说他很久没有画画了，然后讲到说他以前是美术系的，然后他就说他好像没有办法想象他如果把画画当工作好像就会觉得有点做不下去的感觉，他还是当兴趣就好了。然后我就突然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可以快乐的工作，但是兴趣变工作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不一定兴趣变工作它是快乐的、
就我觉得可以去想说自己想做什么工作，但不一定要求说是你的兴趣这样子嘛，就是你可能可以想要进广播业界当广播人，然后你可能很喜欢广播、但你除此之外应该会有别的兴趣、就是因为如果你就是单纯最喜欢的兴趣变成工作，我就觉得感觉好像蛮累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可能我们也不要有单一兴趣而已吗？
对啊，我自己觉得啦，就是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
分散风险嘛、
就是、对啊，就是分散风险啊，就像喜欢偶像、你如果只喜欢一个偶像，然后他如果退出演艺圈你就会顿时世界崩毁，然后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另外一个偶像。
原来
是这样，是这么说啊，但还是很看人吧、我觉得一定有人可以就保有热情的工作，或者是把兴趣跟工作结合，一定也是有的，只是我觉得至少我自己出社会几年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简单的做到这件事情。
还蛮有道理的、那我好好的思考一下。
什么好好思考、
那我先讲一个额外的事情，因为刚其实有讲到分散风险这件事嘛、不要有单一的兴趣，你可能有多元的发展，然后也有人说就是你可能就是在工作上有成就感以外，你也可以在别的事情上面有成就感、例如说交朋友的方面、社交方面，然后或者是跟家人互动良好、就是你可以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就是成就感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在例如说你工作做不好的时候、整个世界崩塌的感觉。我觉得跟刚刚的那个偶像概念应该是类似的，
有点像，应该说你的人生不能只有一个重心。对，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有时候看到就是在工作上非常非常认真、但是我看不到生活上有其他兴趣理想的人，我就会觉得跟我的想法会有点差异、也是有这种人，但是我就没有那么可以这样子做。
对对、也许就是有人没有特别的兴趣，但他能够把努力工作这件事情本身当成是一个兴趣，就好像也没什么不好，就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啦。
好像是这样，如果他做的喜欢，做的炉火纯青，像卖油翁一样，那也没有什么不妥啊。毕竟以前古人也是这
样
子，
产得很顺手。
没错。
不过我其实在大学就好像已经有点没有打算把兴趣当成工作 就至少兴趣不会是本业，它可能是副业、嗯、或者是额外自己想要去进行的一些事情，但没有想过当本业、嗯、因为我那时候大学吧，好像大几忘记大几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去考公务员，因为我那时候对公务员想象非常的单纯、嗯、就是正常的上下班时间，理论上是这样吧，虽然会看单位有就是比较忙或是比较凉的单位，但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去上班，然后大概几点就可以下班，
嗯，
就是正常的工作，就是变你作息会很规律、嗯、我就觉得如果做公务员的话，就是他也不太需要说特别的学科背景，因为每个系的人都可以去考公务员，就看你要选哪一个类别，因为是固定的上下班，所以我有我的周休二日，然后也有正常的下班时间，我就觉得、哦、那我可以用这段时间去做我的兴趣，
嗯，
就做我想做的事，或者是说想要额外学习什么东西可以去做，这样。所以我一开始大学的时候好像就是对未来工作没有任何想法，我就觉得可以去考公务员这样子。
嗯，
不过小时候就是可能想当漫画家之类吧，因为小时候喜欢画画嘛，就会想当漫画家、但我很快就发现这是不现实，就是 不切实际的事情，就在台湾画漫画很难养得活自己。
嗯，
就算是日本这种动画漫画大国，就是那些能够成功的画到一个出名的程度，让自己能够有足够的金钱生活，
嗯，
那个其实也是相当少数的一些人，或者说像日本声优很多嘛、
嗯、
然后我们这些广电系的人都曾经觉得自己的声音不错，或者是自己还蛮能够使用自己的声音的，多少应该都会有吧，会来念广电系的就是其实真的能够靠这些东西吃饭或是靠这些成功的人都是很少数的一些人，
嗯，
对，然后我自认为自己的才能并没有这么的好就是其实是普通人，就没有自己能够靠这方面吃饭自信，所以很快就放弃了非常现实，而且尤其是进了广电系以后，
嗯，
大家都跟你一样声音好听，然后很会讲话，
很会讲话
可能当然大家还是有一些差异吧，可能有的人擅长临场讲话，有的人擅长什么都不太一样、
啊、什么，
对对对，但其实大家都还蛮有实力，而且你知道进了业界后你就会接触到很多厉害的老师，你就会觉得天哪，我算什么咖、啊、这样子就很快就放弃了
嗯，
好没有梦想哦，怎么会？
可是我觉得你前面讲说你想当公务员的那个，就是这个打算其实还蛮务实的耶，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就是傻傻的就是想说我就当个学生就好，但是你已经想到说我希望可以当一个公务员，然后接下来就是剩下的时间都是我的，这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啊、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都是公务员，
嗯，
所以其实我对于一般的工作没有什么认知，就是我不知道市面上就是有什么工作可以做，因为我爸妈都是公务员，然后像我姑姑是老师，
嗯，
就是不在，就跟我没有关系嘛，因为我没有修教育学程，然后我其他的亲戚，就是我亲戚好像真的公务员比较多耶，所以就是我对于工作想象从小我就只知道公务员，其实也不知道公务员是干嘛的、嗯、只知道他是铁饭碗，就这样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念头，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在想未来的工作、嗯、除了我想要有自己的兴趣以外，可能也是因为我对于能够做什么工作这件事情本身没有什么概念，可能是直到说我开始有在想要求职的时候才会去发现说，哦，原来有这些公司然后会有这么多职位什么的，因为我爸妈都是还刚好都是会计，超级限缩的，我父母都是公务员然后都是会计，
就是你对于职业的想象可能会比较
狭隘
狭小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就会觉得还会觉得公务员可能等于会计这样子，但其实也不是
哦
就公务员其实有分很多类别嘛，可是这个都是在你可能有这个打算然后你去研究说要考公务员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到底有哪些类别，然后每个类别分别都是做什么的，就其实小时候对工作真的都只是想象而已，
嗯，
就真的可能要等到实际得去做的时候你才会去了解，说
才会知道那个世界。欸，不过这样讲起来的话，其实我跟你算是相反的吧。国中高中开始，我爸妈都会，尤其是我爸就会灌输我一个观念，就是说你长大就好好的考试，然后去当公务员，他觉得是一个铁饭碗，可以就是慢慢的升迁。因为我爸妈其实他们都算是技术员，所以就希望我们可以做比较稳定然后相对安逸一点的工作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从小就灌输我说应该要去做公务员这件事情。但你也知道本人就是射手座，太阳射手，月亮射手。所以呢就是除了爱好自由，还有一点就是我心里那个小小叛逆的种子就萌芽了。我就想说我绝对不要当公务员。我就是每次听我爸妈讲的时候，然后我说我不要，然后他说你以后就是要当公务员啊，我不要，我就是不要当公务员。我就死也不要当公务员。所以我就是找了各种行业的可能性，或者是想象我自己可以做什么事情，几乎从来没有想过公务员跟我要考公职这件事。
欸，这样一听你这样讲，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相反欸。因为你家可能是因为你家爸爸妈妈是技术员，他们会觉得公职是铁饭碗，
对，
然后会希望你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又是太阳射手，月亮射手，就是很想就是向往各种自由的生活，就是公务员感觉就不符合你的个性。
Yeah.
我们家相反的点是，正因为我父母都是公务员，他们觉得我应该不要一开始就限缩自己考公务员，因为我爸妈都是大概等于一开始工作，他们就是一直都是公务员。因为他们不得不说刚好还蛮会考试的，所以就是很快就考上了，然后就是一直做这份工作。然后就是而且就是会计，就也没什么特别变化，就顶多每隔几年要换单位，就其他其实都还蛮普通的。所以他们反而会觉得我就是不要一开始就限缩自己去考公务员，应该可以去做一些别的可能更适合我的工作。因为其实我爸妈觉得我不太适合当公务员，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们就是这么觉得。对，然后而且这跟我念什么系有关系，就我以前除了公务员啊还有什么漫画家这个小时候就放弃的梦想以外，就是也有想过要读比较有兴趣的东西，就是像是就是一些文学院的东西吧，就是我也有想过要修教育之类的，但其实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因为小时候对职业想象实在超狭隘的，我对未来没有什么人生规划。
公务员这样。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要填志愿，然后我爸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很适合去广电系啊。我那时候完全不知道广电系是什么，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广电系跟广告系都有个广字差在哪里。对，然后他们就说觉得很适合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我跟丹丹不一样，丹丹是可能就是有想要往配音或是什么的这边有点兴趣，所以才念广电系。我是因为我爸说他觉得我很适合念广电系，我才去填广电系，然后会填广播组，没有填电视，也没填电影，就是只是我看了广电系的课程，三个子节的课程，觉得广播组的课程比较有趣，就是对广播组课程比较有兴趣，所以我才填广播组。但是大方向是我爸决定的。而且他们都叫我不要读公务员，但是单单是太阳射手，月亮射手，可可是太阳金牛，月亮金牛。
哇，
超级超级不想变化的一个星座。
那你是土象吗？金牛是土象吗？哇塞，我们俩真的超相反的耶。
我们超相反的。我记得太阳月亮都是金牛，上升我有点忘记了，但是好像是摩羯吗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一个不怎么变动的构成。就是太阳金牛，月亮金牛这样子。
好酷哦。
对，所以我跟你真的经历完全相反耶。对。那时候念广电系其实我也觉得 也没什么不好啦，就我觉得在念这个系也蛮开心的，但是我就算我虽然念了广电系，我还是觉得我要考公务员，这就是奇怪的地方。
大学毕业之后就是真正求职了嘛，然后那个时候你是有就是去考公务员吗？还是说就是更改了你的面试的方向？
就是其实我有准备考试一段时间，但是之后为什么没有变成公务员呢？我们可以慢慢的聊下去，我们可以先进行下一个话题。 就是讲到工作，就一种面试、嗯，所以我们可以想说可以来聊一下，就是一些面试的经验。
嗯，
对，面试的话，虽然我很想考公务员，就是没有什么人生目标，想要考公务员，但其实我毕业后是有去电台面试的。
Oh.
就是偶然的有去电台面试，我那时候忘记是谁贴什么东西给我吗？
嗯，
好像是芳芳吗？反正就是有某个人贴了那个
贴在招人
征才给我，然后我那时候，嗯，我忘记那时候是在想什么嘞，我就想说，不然就去面试看看好了，反正也没有一定要马上当公务员嘛，就是考试这种东西，我记得几岁以前都可以考，所以就没差。然后就面试看看、嗯、我就寄那个履历过去、嗯、但就一直都没有收到通知，我就想说那应该就是被刷掉了吧这样子、
嗯、
然后有一天我就突然接到电话，他说请问是那个叉叉同学吗，这样我就说哦对啊对啊，他说、啊、你明天要记得来面试哦，我就很震惊想说我又没收到通知，我说我明天要面试吗，他说对啊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然后他说没有收到通知信吗，我说完全没有，
嗯，
然后结果他就说哦好啊那你明天要来面试哦，
哇
什么哎、欸、这超突然，然后他要准备就是自我介绍，
嗯，
然后还要什么台语新闻稿还是什么的，就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面试，所以就是真的就是隔天东西收一收我就出门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算是蛮印象深刻的一个面试经验吧，而且最荒谬就是我到了现场以后发现我们系的学姐也在那里，
也在面试，
你怎么在这里，你怎么也在这里、哦、的这种荒谬事件这样子这算是我蛮印象深刻的面试经验，就是直接就登场没有任何的准备。 另外还有一个是那个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公家单位当那个约聘雇人员。
嗯，
对，就是前面有说我妈妈是那个公务人员嘛，然后刚好她的单位就是那时候要招约聘雇人员，那约聘雇人就是你一样要递履历，然后要考试，然后面试什么的，就是跟一般一样这样子。但是因为其实这算公开的秘密吗？因为其实约聘雇人员，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缺，就是虽然他不一定是薪水能够升级或什么，但就是稳定的工作、
oh.
而且工作量不一定大，然后又有薪水，所以其实蛮多想要考公务员的人可能会先做这份工作，因为你有很多时间可以继续念书，然后你还是有一份薪水可以用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还没考公务员前，我妈就问我说那我要不要就是去考考看，反正就是不考白不考的一个概念、嗯、然后我就说哦好啊，我就去了。但这个公开秘密就是其实这种单位算是一个蛮热门的缺吗，就是这种缺算是还蛮多人喜欢的，所以还蛮多需要靠关系的，就是对，就是一个靠关系，就是你可能后台比较硬啊，或是有人帮你说话什么的、你就很有可能可以得到这份工作，不一定与能力有关这样子。可是因为我妈她就是毫无后台，毫无任何让我特权的本钱，
嗯，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会计。而且那天我去他们那个办公室面试的那一天，因为我妈带我一起去，他们办公室人才知道那个投履历的是他的女儿，就是我，就是中间是没有人知道的我就去那边面试，然后后来我就在那边工作，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靠关系，就不知为何拿下了这份工作。而且我印象超深刻的、那时候我跟第二名、就是我们的那个面试跟笔试的分数好像很接近，然后我们有考一个打字速度，我就赢了因为我打字其实我觉得我打字没有特别快，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赢得了这份工作。我记得就是那时候一起面试的有一个男生，然后他就其实你要用什么输入法打字要自己先准备好，就是如果你要用特殊的打字吧，你可能要自己带程式过来，
嗯。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人就是要用那个无虾米输入法，无虾米输入法不是打得好就会很快吗，因为他就是不用像注音或是什么仓颉要慢慢打，结果那个用无虾米输入，我以为他会打很快，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打字没有到很快， 就那个用无虾米输入法的人打字超慢的，我印象很深刻。
他可能在练习，
他好像打字一分钟打的字是我一半吧，但我就是用新注音打，我也不觉得我打字特别快，就大概一分钟60个字左右的那个程度而已。
嗯嗯 嗯，
我就觉得很好笑，印象很深刻。我靠着打字拿下了大家想要的工作，
竟然是打字。
对，那你之前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其实我觉得我的面试经验就没有到很多，
嗯，
但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经验，就是说，因为我之前面试的工作其实都是跟门市相关的，
嗯，
因为我就觉得这种对服务业的话比较能跟客人讲到话，就还蛮有趣的，
嗯。
就殊不知呢，我这面试一个户外用品，算是户外选品店，
嗯，
它也是我的第二份工作嘛，反正做的时间极短，嗯，面试的时候。老板也在跟其他人说话，就是我是老板面试，他就是跟我坐在一个露营椅上面，
嗯，
我们就坐在一人坐一张露营椅，他就拿着电脑，然后就面试，就可能问我就之前在做什么啊，
嗯，
会做什么，例如说影片啊，还是什么什么剪辑啊，
嗯，
能不能做到什么天方夜谭影片啊，然后我就说这个我可能不行，然后结果突然有客人来了，他就去接客人了，然后我就傻眼的坐在那边。我想说什么情况，好哦，老板去看客人，然后我在面试，好，我坐在露营椅上去有一下，旁边还有仿烛火的那种灯光，你知道还在燃烧，哇哇，好有气氛啊，
好好笑。
我后来有进去那家公司，但是其实我在进去之前啊，我就一直很怀疑，不知道这间公司的营运或者是他对待员工的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上网查，就是那个老板都喜欢就是用一下子就换人，事实上也是这样，所以我就后来就从那边离开了。对，
我觉得录影还蛮好笑的，
欸，真的是这样子，我就居然是在这么开放的，就在店里面面试，欸，然后我就坐在一个很chill的地方，
嗯，
然后
好好
笑，开 party 哦，这样。然后而且我那时候超好笑，就是因为我是还去面试别的工作，就是我那时候从高雄上来台北找工作，我就想说反正我也不知道穿什么，我就穿正装一次打到底，所以我就穿超正式西装外套那种，然后坐在露营椅
旁边还有那个烛火，
就是超不搭的，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
好好笑，哦，天哪，
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荒谬的一个面试，
是真的蛮荒谬的，
坐露营椅听着那种 Bossa Nova 的歌曲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好笑，
我的心灵都 chill 起来。
所以你目前为止大概做过几份正职，
嗯，比较长时间的话应该算两份吧，就其实不多，
哦，
而且两个都是门市人员，所以其实我会想要找门市，一方面也是觉得我其实不想要做太累的工作，就是跟你选公务员是一样的理由。
门市不累吗？我觉得门市感觉很累，
我就想说可能不用花太多脑力，但是其实也不是这样子，
哦，懂懂懂，
就是尤其是我第二个门市工作嘛，反正就是做跟儿童书房相关工作，
嗯，
就是不然进去之前我以为我只要做门市销售故事活动就好了，进，
嗯嗯，
去之后才发现还要做账务当业务，各种都要做，
其实算是行政兼门市的感觉，
对，现在还会就是发展出还要再做什么直播啊之类的，然后还要自己上去主持。我其实大家都蛮多功能的呢，现在这个时代。
你其实现在还蛮多，就是那种很专业的职业，感觉好像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了吼，
就是。对，大家就是什么都要会。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把一些工作想得太单纯了，就是以前没有 FB 或是 IG 什么的，
嗯，
然后开始有粉丝团，然后老板们就会觉得说，那我们也要来经营粉丝团喽，这应该不难吧？觉得这应该不难，所以你们这些人应该都要会做，但会用 Facebook 跟能够当 Facebook 的小编或是管理者是两回事，
嗯，
就行销有他自己的一个专业在，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你要经营好一个粉专，要长久经营的东西，那还是比较偏向你该怎么做一些行销规划跟管理的部分。
对， 对，不过小公司好像就很容易，譬如说美编兼行政兼行销什么的，我是觉得如果你们一开始就谈好做这么多工作是一回事，如果就是抱持着，就是老板如果抱持着这大家都会啊的心态，没有认真想要去 经营或是请人去经营的话，就不能怪下面的人说什么绩效怎么那么差什么的，然后也只会看一些表面的数字，这样就还蛮不合理的
哦。
所以你都是做门市、
对，就是我是想说做门市的话，我应该可以下班准时下班，然后留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啊，
什么
兴趣的事。
会准时下班吗？
还 OK， 因为我有一个同事他喜欢准时下班，所以我最喜欢跟他上班就可以准时下班。
你们就会准时下班。
对，就很快开始收拾。
我高中升大学的时候有在那个餐饮就是餐厅 打工过、然后因为那时候超累的，我就觉得天哪，我以后绝对不要做服务业，我绝对不要做餐饮业，然后就也不要做服务业这样子。但其实我做了四份、就我到现在出社会来做过四份正职工作，但有两份很短，就是一份就是我刚刚说的我靠打字得到的工作，那是我第一份工作。然后刚刚前面丹丹不是有问我说就是我对公务员的想法之类的。
对，
其实我做了这份工作，他虽然不是公务员，就是我没有经过一般的正当的考试，就是只是约聘雇。但我那个单位不知道怎么着，约聘雇的工作有一点多，其实客观来说没有很多，就是以客观来说，但是跟其他同事比、我的工作比较多，就我的工作比正职多，非常奇怪。但其实因为那个单位算是相对，因为像县市政府那些单位真的就很忙、然后我的单位相较之下没有这么忙，但就会觉得约聘雇的人的工作比较多，是工作分配出了什么问题吗？就理论上不应该是这样子。但其实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客观上来说真的不多，就我大学工作量还比较多的感觉。对，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就觉得我在那里工作的那段时间毫无生机，就是我觉得完全没有乐趣。然后同事的年龄都很大，都很大也还好，但就是价值观差异非常的大。然后他们又都很闲。他们真的很闲、你知道吗？我左边的同事一进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那个 FB 的开心水族箱，对，然后他们就一直闲聊，然后买水果什么的，然后我就在旁边工作，然后觉得他们好吵。
这个、
但这都还好，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觉得很无聊。而且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有做一些像管理嘛，我不知道怎么说明，但有时候会需要办一些小小的活动，然后会需要跟一些其他的人接触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因为年纪比较小，才刚毕业没多久嘛，然后就很容易被人家觉得说哦，就是一个小妹妹啊，就不会很用心的对待你叫他们要做好的事情。对，然后办活动麻烦的就是公务机关，就是你需要层层的上报，就是我可能有三个长官 A 最大 ABC 这样子，那我写好的公文我要先给 C 看，那 C 觉得不 OK 呢就会退还给我嘛，我就会再写一次再给 C， 那 C 看完后就要给 B， 那假如 B 不 OK 呢又要回来，然后我又要从 C 开始给，就直到 A 通过为止。那如果普通的话也还好，但万一因为你知道公务员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内部斗争这种关系什么的，假如这时候 C 跟 B 处不好， B 就可能会故意把 C 通过的东西退回来，然后就会很麻烦。
好傻眼哦，像
这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因为你知道以前对公务员想象就是准时上下班，就是真的没有毫无想，就真的毫无想法，然后又觉得说公务员因为就是一般的升迁应该比较不会有什么勾心斗角吧，事实证明勾心斗角在每个地方都有。而且公务员可能更麻烦，就是说因为像如果你是考某个考试那个地特考试的话，他考进去他分配你那个单位，你是要待我记得待六年你才可以换单位，就是你没有办法调动单位，所以如果你进到了一个很不 OK 的单位，你是没有办法说走就走，除非你放弃这个工作。但公务员其实又没这么好考，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哦，其实公务员没有我想象的这么
就如果你刚好进到一个你很就是你很处不好的一个环境的话，你要在那边待六年，不然就是你得看谁先走。就是 可是因为大家都好不容易考进来、就是、所以要走也不是，然后你又不能调单位。
对，
其实某种程度上如果真的跟同事处不好的话蛮像牢笼的。
对，真的。而且虽然说不会被辞职，但就是工作可能就是很繁杂或是很
心灵干枯
还好，但就是我真的就是那时候觉得说，哎，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快的离职了。然后那时候离职的时候就还是很多人说你这样放弃这个工作很可惜啊，因为就真的薪水 还算不错、
嗯、
就是相较于一般刚出社会的在中部的文组人其实算是还不错的薪水，因为在就是中部刚出社会的文组其实有两万多，
文组怎么了，
对，所以就二十几 K 是就 很不错了，但我那时候薪水又更好一点。
嗯，
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你怎么放弃这个工作很可惜呀、啊、而且你又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就是考公务员什么很好，但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放弃公务员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等到在年纪大一点之后再来做这件事情，等到我对工作真的完全没有热情的时候、嗯、再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辞职了。我只做了我做的蛮短的、欸、就短短做了段时间，但我妈也没有阻挠我，毕竟她跟我爸本来就觉得我不适合当公务员，原来最不了解我的就是我自己。但我其实根本就不适合当公务员，我也做过门市，我在书店工作过，一开始很不习惯，因为原本在公家单位就做办公室嘛，然后薪水还 OK。 大家知道吗，门市的薪水或是书店这种东西服务业的薪水正职其实蛮低的，就如果你是新鲜人正职薪水非常之就是基本工资，
嗯，
对，真的 不高。对，然后那时候我在书店，我会在书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容易焦虑，就是因为放弃公务员了，那不就表示我一定得找工作吗，不能再安逸于考生的生活。
嗯，
然后就是一旦要找工作我就变成一个要求职的人，我就会很焦虑于自己没有薪水这件事情。对，那时候也有点狗急跳墙嘛，就想说哦，我也蛮喜欢出版业的，那我可以先从书店开始做，因为我没有出版业相关经验，可能也没有这么容易可以进去里面当行政或什么的，然后从书店开始、嗯、然后做起来是也没什么问题啦，就是很累，然后遇到很多奥客，但我自认为自己脾气还不错，就是不会跟奥客生气、嗯、就觉得他们很荒谬这样而已。然后主要是后来医生跟我说他觉得我不适合一直搬重物。
哦，对，在书店的话一定会一直要搬书，还蛮重的其实。
对，而且以前对书店就是对书店会有个想象，就感觉很浪漫，因为喜欢看书嘛，因为我很喜欢实体书、嗯、但其实大部分做就如丹丹所说，门市不只是销售东西而已，它有很多繁杂的事情要做。
嗯，
就大家可能觉得啊，我书店我可能就在柜台帮客人结账，跟大家说一下书放在哪里，但其实什么 每天书来门市我都要去盘点啊，然后把这些书上架、嗯、然后要算当天的收入或是什么的，就是都是很琐碎的事情。
嗯，
就其实并没有这么容易，就是对，不只需要体力还需要耐心，而且就是我们可能要站一整天，就是、
嗯、
我到现在都站久脚都不会酸耶、欸、因为已经习惯要站很久。
嗯，
然后后来的两份工作虽然公司不一样，但都是行销类，就是写文案之类的东西，我觉得还算是跟自己的专长有合啦。
嗯，
对，然后就行销类就是也会碰碰管理一些社群，或者是下下广告办办活动什么的，就都有一些涉猎这样子。
哦，
以前就是到这里，但我还 也很难确定说
之后吗，
这份对对对，就像你也想要换一些门市以外的工作。
对，
我有想过要不要换一个领域或是换一个环境什么的。
嗯，不过现在听起来的话我觉得好像你对于行销相关的事情写文案什么的好像还蛮做的觉得还蛮 OK 的吧，就是
我觉得可能
这种类型的工作、
嗯、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可能也是一个点吧，就因为对觉得自己能力也没有说特别好，
嗯，
所以就是会先想往自己可能还算 OK 的专长去做，但 我到底喜不喜欢这个职业或适不适合这个职业，我是 也不知道，就觉得很难说耶、欸
oh, 有时候真的会就有点迷惘耶、欸、而且我前阵子就是听的那个一个工程师的 podcast， 然后他们就说、嗯、就有人到了40岁的那个工程师，然后他们就问他说，欸，他要离职了，然后 问他说，就是欸，那你现在有比较不迷惘吗？然后他说、嗯、没有，还是很迷惘。
对，
所以我想说，就是就算你是在某一个领域可能很专精，或者是你就是在那个圈子工作的人、嗯、感觉好像还是就是如果你过于安逸可能也会迷惘，如果你在一个你觉得好像毫无生机的地方工作你也会迷惘、嗯，在一个就是人际关系出问题的地方，要工作六年还不能走的地方，虽然是个铁饭碗，但是好像也会迷惘。
我觉得 人生在世就是一直很迷惘哎、欸，就这时候就可以讲到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刚出社会的时候，就还蛮摸索期的吧。嗯，就像是丹丹可能想象中门市人员就是销售，然后我可能可以好好的准时下班、
啊、
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的，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如果你没有实际去做过，你也不知道这个行业都是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实际上你做的顺不顺手、嗯、或是适不适合你，然后就算是同样的工作性质，不同的公司的那个行事风格跟分配到的工作或是主管啊同事就也都不一样、
嗯、
所以就是没有去做也很难说适不适合。
嗯，
对，我现在就是往比较多做行销类的工作，虽然也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适合，但至少是目前摸索到现在觉得哦我还可以做下去，就是可以持续做比较长的时间什么的。
嗯，
但这个在你真的开始做之前是完全
不知道的。
对，那你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什么特别想法吗？就是刚脱离学生进入职场。
其实我的第一个职场就是我是做耳机业的那个门市销售、嗯、其实我那时候还是想法还是蛮幼稚的，也不需要做什么绩效或者什么干嘛的、
嗯、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悠闲的、嗯、每天上班可以听不同的音乐，所以其实在那边基本上前面的一年多蛮快乐的，比较没有什么压力，就除非是真的遇到很傲的 OK 然后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嗯、那时候有店长可以帮忙处理问题、嗯，我其实是一个，我当初选择也是觉得，哎，这个好像跟我广播的本业吗，算有点相关的、嗯、就是有点相关的东西我才会去选择、嗯、跟我兴趣至少要有一点相关的我才会选，比如说、哦、像刚刚说的户外门市啊还有亲子书房，
嗯，
都是我有一点兴趣的我才会进去这个职场、嗯、但我现在就会觉得说可能我不能再以兴趣为大宗去选，可能我需要以工作的类型，例如说可能我之后可以尝试业务的工作，那我再去选领域嘛、嗯、然后或者是出版的工作、嗯、然后再去选不同的就是可能职位或者是一些工作内容、
嗯、
就我就想说也许我可以是以工作可以学习到的事情去选择，我觉得也许这也是一个新的方向、
哦、
可以让我尝试以后做不同的事情然后开拓自己的眼界的感觉，
对，
这比较是我现在对于工作的想法、嗯
嗯、虽然前面说就是对工作没有什么热情、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哦，就是工作完就想要放松什么的，工作很难跟兴趣结合啊，就是你就是工作无趣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工作上找到自己自我实现的一个感觉好像也蛮重要的，就是你可以不把工作当兴趣但你仍然可以从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啊、因为如果你一直都毫无生机的工作、嗯、或者是你觉得这份工作已经没有，就虽然做得很轻松虽然是舒适圈、嗯、但它已经无法带给你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有意义的时候我真的会死掉掉呢。
对，我觉得也许可能四五十几岁那时候还没有退休但是也没有特别想要再有更多的时候也许可以就是安逸一点，但我觉得现在这年纪好像还在一个可以追求一个理想、嗯、也不到理想就是想要追寻一些做起来感觉更有意义的就你自己会觉得有收获的工作好像还蛮重要、嗯、因为我前份工作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我在这边待下去好像无法得到什么，虽然我很闲那时候真的还蛮闲但是就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再得到什么，所以我那时候才会想说那不然 换个地方试试看。
应该就是会有一种无力感吧。
对对对，嗯，我觉得当你上班会觉得说，就我之前跟一些朋友聊到，就是我发现原来大家都有类似的想法，就是当你出门上班，你开始会想着要不来出个巧车祸，这样我就不用去上班。等那时候我就觉得，嗯，你可以赶快换工作了，因为对工作倦怠，每个人都是一定会有的。但你如果抗拒上班到这个地步，那也许跟你工作的地方有点关系，就不单纯只是就是懒得工作这么简单而已。因为像
真的
懒得工作，你可能就只是啊不想起床，现在好想睡到十一点之类的。但是想要出个小车祸，我觉得就有点好像不太好。
对啊，感觉就是已经对工作那个场所或者是在工作时候的氛围已经觉得有点心累啊，或者是觉得很不想要去接触，应该不只是工作压力这件事情的，嗯，可能还有其他的情绪堆叠。
真的，我在前公司工作的时候超像烂泥，就是我那时候也住在家里，然后我也是就正常，大部分都正常下班，不太会加班。但是我回到家，我就真的什么事都不想做，我就觉得比起工作的那个劳累，那个精力的消耗非常的剧烈。我就觉得，嗯，回到家都只想躺着不动，那我还是换个工作好了。就是我不管工作，工作也得不到什么成就，
嗯，
然后回到家就是一滩烂泥，就一直躺在床上这样子
啊。
所以后来就换工作了。
嗯，所以你对于之后的工作会有什么想要走的方向吗？
对，不得不
说，除了刚刚说那个行销的部分，
嗯，其实我现在因为现在这份工作也做了大概2年多，嗯，我自己觉得好像做到了3年，差不多可以来换个工作。就是感觉好像差不多，也不是说对这个工作有什么很不满或是人际关系不好，就是单纯的觉得好像可以换个地方尝试一样，
嗯，
因为一样是行销企划，一样是做行销，在不同的，因为有的行销是专门可能就是帮人家下广告或什么的那种行销公司，
嗯，
但我的状况是公司里面的行销企划这样子，所以比起实际去投放，可能更多的是去想一些企划或什么的。
哦，原来有这样的差异，
对，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哦，因为在不同的领域，就是行销企划工作内容会有所差异嘛，
嗯，
就是譬如说你在运动用品店，你行销的点那可能就跟耳机店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活动或是接触的客群也都不一样，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就算一样是行销企划或是行销文案这个工作，就是换个不同的产业去做，感觉也好像蛮好的，然后遇到的事情可能也不一样，嗯，就觉得哦，我好像继续维持类似的形态，然后去不同的地方，我自己觉得蛮好的。然后因为我还是很喜欢，就其实我对出版业界一直很向往，
嗯，
所以就觉得哦，如果可以去出版社里面当行销企划，我觉得因为还没有仔细钻研，这样讲可能很天真啊，但就是觉得好像也可以往一些别的产业去试试看
哦。不错，嗯，欸，不过我自己啦是还蛮算羡慕你的工作环境吗？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你们的那个就是可可之前跟我提过他的上班的情况跟同事相处很融洽这件事情。
对，
就是，对，因为刚好我最近一份工作就是没有体会到那样子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就是有一个可以让你一起就是一起互相帮忙或者是一起在工作上可以讨论，就是大家讨论的很开心的那种感觉，嗯，对我来说好像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之后换工作的话，嗯，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就是稍微观察一下，例如说面试的时候观察一下老板是怎么样的人，嗯，或者是我旁边经过的人可能是我未来的同事，嗯，他们是怎么样的，例如说他们看到地上有垃圾啊，捡起来帮你丢什么之类的，
什么莫名其妙的想象。
但总之就是好像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稍微观察一下，就是你未来可能进的公司是什么样子的。
嗯，我觉得就看大家想要求就是比较在意什么吧，像有的人可能就比较没有很在意人际关系啊，想说反正我就来工作不是来交朋友的，但可能有的人很会很在乎环境的状况， 觉得死气沉沉的环境无法工作什么的、嗯、可是这个也就只能在面试的时候自己稍作观察，就是对，实际也是要做了才能知道。
对，
总之可可跟丹丹都有想过近一年可能也许来转换跑道这样子。不瞒你说，其实我也曾经想过要不要干脆回广播圈算了，但是其实又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业界这么久了，应该无法跟上现在的潮流。
主要是广播圈真的很小，然后钱也是一个考量啦。
我那时候不想留在业界，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广播圈真的很小，有一种进去了就出不来的感觉。就是因为你知道它就是一个很限缩的，像我说我是行销企划，但不同的产业就是有不同的形式、嗯、虽然不同形式但可能经验还是多少可以互通的，但广播圈的经验非常的明确。就是那个圈子，
对
对，就真的有种、哦、我如果进去了里面，我大概会当30年的广播人吧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蛮可怕的。
嗯，害我想到我们以前都常常说，就是可能会在广播金钟奖的颁奖典礼上面看到同学、嗯、然后得到终身成就奖，然后我们就啊、哦、你终于得奖了这样子。
对，而且我们两个因为其实我们两个都有想象过某几个同学会得终身成就奖，但我们两个其实从未想过自己会一直待在广播圈里面。
没错，
我觉得这个时候那个时候进来，这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当年大学进来的时候那个怀抱的目标跟梦想跟一开始进来的那个动机本身的差异、
嗯、
就是单单是有配音梦，然后我是我爸觉得我很适合，就跟真的对广播充满热情然后以后会拿终身成就奖的那样子的同学是不一样的。
嗯，
我觉得可以一直很坚持在一个事情上很厉害，那我可能会继续摸索下去。
反正就是找自己就是可以继续摸索下去继续钻研 的地方存活着工作着吧。
对啊，而且毕竟、嗯、人生这条路这么的长，大家应该都是不断的在找寻适合自己的东西吧。
嗯，
在我们还有体力找寻的时候就努力的尝试看看
啊。突然好想哭。
为什么？
突然觉得很感动。
为什么？
在我们还有体力的时候就好好的尝试吧。噔噔噔噔噔噔，突然很想
久违的配音。我也是会幻想就是那一天我会坐在台下，然后旁边坐着一些熟悉的同学，然后替自己的老朋友鼓掌。
对，
就是没有想象过那个画面，
然后就会看到一些就是当初上一次见面可能已经是在某一个同学的婚礼的那些同学、
嗯、
回来了。
嗯，对，我其实真的还蛮期待可以在就是我们业界的一些颁奖典礼为大家鼓掌、
嗯、
虽然我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才能，没有足够的努力，所以我知道我不会站在那个位置，但我 很期待可以就是帮大家拍手，就我们就是担任一些拍手的工作这样子、嗯、我会拍得很大声。
你刚刚真的讲得很像得奖者的爸爸妈妈的感言。
毕竟我觉得我本来就是比较喜欢在幕后的人而非幕前的人啦。
Oh,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虽然我也跟丹丹一样、嗯、高中的时候曾经陶醉在自己朗读之中。不是，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大家朗读的太没有抑扬顿挫了，就是很多人念课文都只是念课文而已、
嗯、
但可能是因为我国小还是什么，反正我以前有训练过朗读，我就觉得应该要更有抑扬顿挫吧、
嗯、
所以我就很爱念课文。
欸、我也是、欸、我超爱做这种事情。
我超喜欢被老师点到念课文的，他只要一点到我觉得很开心这样。然后现在讲太多话只会觉得嘴巴很酸而已。当年的那个我已经不见了。
怎么了？去哪了？好啦，讲了这么多，这今天就是我们从梦想聊到工作，小小的理想小兴趣聊到现实。我觉得蛮开心的，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聊了蛮多从以前的想法到现在经历过一些工作，虽然可能还是很粗浅的一个工作经验、
嗯、
但就觉得互相分享，然后互相做一些对于自我探索还蛮有趣的。
对，我觉得 还蛮好的，就是可以跟丹丹这样讨论。有时候自己一个人烦恼会有很多死胡同，
真的
有时候跟别人只是聊聊，不一定对方要给你什么建议，但聊聊也许你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嗯，
又可以不要这么钻牛角尖这样子。
真的
祝福每一位正要找工作或是正在工作的人都可以
顺顺利利，
没错，
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好，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
好，拜拜。